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灵修米迦书三到五章，也就是米迦书的第二部分。在这一部分中，我们看到先知米迦来斥责犹大的领袖和假先知。米迦非常清楚地来表明，这些领袖啊，本来他们有权柄是为了实行公义，他们要做耶和华和公义的仆人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利用手中的权柄来吞吃这些穷人。他们甚至像野蛮人一样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吃百姓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想要下锅，又像釜中的肉，釜呢就是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一幅非常惊人的画面。而那些先知呢，他们依傍着这些领袖，所以呢就不断的给人洗脑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凡是不攻击他们的，他们就说话来攻击那些不去向他们上供的人。因此呢，米迦先知说，上帝的默示和启示意象将不再给他们，他们就陷入了邻里的昏溃和黑夜之中。而米迦先知也非常坦诚地说，也非常坚定地说，他有别于一切假先知，因为他和他们的来源不同，他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直接斥责犹大的罪恶。甚至米迦非常清晰地来预言说，西安要被毁灭和审判，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啊，必像丛林的高处。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警醒，就是以色列一方面是一个神政的国家，让神来做王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他向教会先知呢有责任来指责教会的罪恶，来告诉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忽略安息日，不尊重神的律法，必会遭到上帝的审判、管教和报应。那另一方面，在这里以色列也是一个国家，这些国家的官员如果不执行公义，不利用权柄来真正的眷顾国中的穷乏人，他们最终会被神来审问。而一个国家，它应该需要真正的真理和灵命的复苏，而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发展而已。当然这一段呢也催生了一段佳话，就是啊，在犹大王约雅敬年间，耶利米因为来说了审判耶路撒冷的话，首领和众民就特别的来这个感到不舒服，而祭司和先知呢就说要把那个耶利米啊给杀了。但是呢，最终有几个长老就在说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，你看米迦他早就预言了，说西安啊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所以西西家并没有把米迦给杀了，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应该把耶利米给杀了。所以这一段信息还保护了耶利米的性命，而且我们从耶利米书26章里边也看到，当时西西家王他们认罪悔改，因此呢，上帝保护了耶路撒冷没有被亚述灭掉。但是后来 耶路撒冷人又开始狂妄骄傲，所以最终呢就被巴比伦毁灭，也被巴比伦掳去。这是这一段经文啊它的故事。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常常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，就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必然会蒙他的保守，而忽略了他们有责任来过圣洁公义的生活。这都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。所以整个第三章让我们看见神要弃绝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但是呢到了第四章、第五章啊，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复兴的弥赛亚的国度，那是一个末后的日子。这一节经文，四章一节的经文是取自《生命记》四章三十节，是提到那个最终的日子和弥赛亚当权的日子。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，但那也是一个复兴的日子。我们呢就看见很多国民来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呢要将真理教导他们。这里正是指向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出现，要把神的真理和救恩传给万国万邦万民。那在这个弥赛亚国度中，我们看见人们将要把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也就是人们要放下纷争不和，放下旧的性情，而披戴基督里边的和平和新的性情，也能够被真理充满，在葡萄树、无花果树下学习真理，而不再是忙着谋划和战争。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名将被高举。那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弥赛亚的国度，借着弥迦先知如此清晰地勾勒出来，让人感到欣喜和充满了盼望。弥迦呢浓墨重彩地来讲到了将来的弥赛亚国度的十个方面的特点。第一，是上帝会亲自介入，他会使这弥赛亚国度降临，因此弥赛亚国度是闯入这个世俗的世界，因此呢他是特别的借着耶和华自己的作为成就的。这里就指向主耶稣是奉耶和华差遣而来，带来神国的秩序。第二，神的国是要让卑微的升高，要让这些愚民蒙神的保守，道德会归正和复兴。第三，神的国里边是有神亲自作王并治理他的百姓。第四，神的国要直到永远，并不像世上的国如烟云一般你来我往，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五个方面，神的国的百姓将要成为守望者，他们要建立守望的塔楼，为万国万邦来守望。第六，神的国的渔民经历苦难，但是他们会归回。一方面这里指向他们的被掳和归回，另一个方面也指向将来神的国民啊要受苦难，但是最终呢他们会走向在神里面的天国。第七，神的国对于恶和撒旦最终会得胜，并得胜到底，得胜有余，将彻底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。这当然也指向耶稣基督对撒旦的最终的胜利。第八个方面，神的国将要除去偶像迷信，也能够让人因着真理的光照和开启。第九，神的国让人不再依靠势力，不再依靠才能，放下对军事和强力的依靠，而是来信靠耶和华神。第十，天下的万国都要成为主的国，神要审问一切抵挡者，并拯救他的百姓。因此呢，神的国会有能力的领袖来牧养他们，然后这一个神的国里边将要兴起 属天的智慧，然后这样的智慧使他的百姓多如清晨的甘露，又如甘霖降在草地上，而一切神国的敌人将要被毁灭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度极其美好，因为耶和华保护这样的国度，并使这个国度充满了公义、圣洁、和平、喜乐的新秩序。这是一个弥赛亚统治的崭新的国度。而那些在现实国度中拒绝这个神国秩序的人，必被神用杖击打他们的脸，遭受极端的羞辱。所以四章五章啊，我们也知道说，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啊，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文士们就特别引用米迦书五章二节，说伯利恒以法塔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伯利恒是比较卑微的一座小城市，但是呢，将来有一位做王的必然要在这里降临，而且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所以文士对圣经有着准确的解释，但是呢，他们却缺少东方博士那样谦卑的行动，他们不愿意走出他们自己的舒适区，走出他们自我的船舱，行在水面上，跟随这一位真正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的神，这一位神的弥赛亚，从而错过了来朝见他的最佳时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米迦书所讲的这么荣美的神的国，并不只是让我们来听一听想一想而已，而是让我们用整个的生命来回应这一个国度。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救恩真理必出于耶路撒冷，而这训诲、救恩和真理已经临到，借着圣灵普遍的降临，在教会中大力的宣讲，这福音已经正在得到广传，而福音所到之处，偶像迷信被驱除，黑暗被光明战胜，黑暗抵挡光，但是却不能胜过光，因为真正的光必会胜过一切的黑暗。但愿我们的心也能被这一个国度的秩序和光亮所征服，让我们能够每天活在这样的国度中，积极而又荣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特别怜悯的天父，谢谢你借着米迦书让我们看见你审判的严厉和可怕，求你使我们的国家也能充满公义、公平，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因着真理而得着光亮，而不是在谎言中陷入黑暗。也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弥赛亚的国度里边，在教会的属灵的国度里边，为你打了美好的仗，因为你已介入，你已借着你的弥赛亚从死里复活，将这国展示给我们，愿意我们都有份于共托神国，并为你而活。谢谢你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